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一年有一天特别是用来提醒我们母亲的伟大母亲的爱实在是必要的。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有母亲。没有母亲，我们没有我们今天的生命。母爱在世界当中，除了基督的爱以外，没有比母爱更伟大、更高贵。我这样说不是贬低父爱，那母亲实在是她的爱当中有舍己、有忍耐。你知道这个。Time Magazine 就是时代杂志啊，这一期封面上一个照片，就是一个26岁的母亲，让一个自己3岁的儿子来吸奶，吸他的乳汁。当然，这个照片引起很多的争论，说这个时代杂志已经穷途末落了，不再有任何的吸引人的地方，所以用这种噱头来吸引人。那我想一个严肃的杂志也不应该搞这些东西。但它说明一个问题母亲实在是伟大。我们生命的一成长，我们的一成人与母亲实在是相关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母亲不够伟大，不够完美，但是没有母亲的确是没有我们。我们感谢主，在圣经当中，在历史当中，神也兴起了许许多多敬畏神敬虔的母亲。上个礼拜这个礼拜弟兄姐妹在读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一个伟大的母亲，哈拉。哈拉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她的丈夫爱她，可是有爱不等于说没有痛苦。她很痛苦。为什么？因为她没有孩子。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母亲，你有爱，但是可能有一样东西让你的心灵很伤痛，让你不能忘记。她很痛苦。那这个在痛苦当中，是应该说他流泪，他苦苦的哀求，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把泪水带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祷告。你有痛苦没有关系，有流泪也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知道什么地方流。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流泪，感谢主，神听他的祷告，卸去他的重担，他养育了撒母耳，撒母耳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人物。他结束了这个士师时代的混乱，把以色列人带入亡国的时代。所以没有撒母耳，圣经的历史可能要重新改写。有撒母耳是因为一个伟大的母亲，一个敬虔的母亲，她为孩子祷告，至少把孩子放在神的面前。她知道上帝最重要，孩子次要，她爱自己的孩子，她苦苦得来的孩子，可让在上帝的面前，她把孩子献给神。在圣殿中做祭司，那时候圣殿不是现在的教会啊，那时候没有电灯，黑黑的，小小的，阴暗的，小孩子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生存，但他知道上帝比撒母耳更重要，比儿子更重要，神就祝福他，后来赐给他很多的儿女，撒母耳成为被神所重用的人，在历史当中也有很多这样敬虔的母亲，奥古斯丁就是个伟大的母亲，奥古斯丁到今天还影响教会，影响这个世界，他有一位伟大的母亲，为他祷告。他放荡的时候，在外面乱来的时候，母亲没有放弃，为他祷告，终于被神流转过来，成为神重要的仆人。约翰威斯理的母亲非常的伟大，一生养了21个孩子。我想那时候大概是没有计划生育的时候，但是他为孩子们祷告，感谢主，说威斯理为神大大的所用，成为改变时代的人。我们感谢主，很多弟兄姐妹你可能不知道。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同样很残酷，像中国大陆今天一样，羊吃人，房吃人。但是为什么英国能搞成呢？背后神兴起了一个伟大的人物，那就是约翰威斯理，他传讲上帝的道，传讲上帝的爱，传讲上帝意志的大能。所以那个时代很残酷，但后面有上帝的爱，所以英国平稳的过渡，成为世界一 这是强大的力量。巴不得神在我们中间兴起更多的母亲，爱神，敬畏神，啊，让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敬虔的母亲。好，所以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巴不得神感动我们做所有做母亲的，将来要做母亲的，在神面前祷告，愿意成为母亲的，神祝福你们，在神面前一个祷告的心智，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的母亲。你敬畏神，上帝的爱充满你，你给你的孩子一个最大的礼物，是这个世界不能给予的。我们现在当母亲的很多人是把我们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孩子，把金钱，把玩具，把电视，把那种 iPhone 的这个 game 给他，可能是爱的表达一种方式，但不是最好的。孩子们得到最好的礼物是父母的爱。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爱，因为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爱，但当你敬畏上帝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是爱。神把最好的爱给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终身蒙受上帝的祝福。好，让我们一起来为母亲祷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的创造，感谢你的拣选，我更感谢你让我们有母亲，记住我们自己的母亲，让我们来到这个苦难有罪恶的世界，从母亲的身上我们学习到什么叫舍己，什么叫爱。主，今天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姐妹也成了母亲，哦主，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的爱不至于枯干，让我们的爱不至于疲惫，让我们的爱不至于有太多的功利，让我们效法你十字架的爱，爱你有舍己，爱你有牺牲，爱你有忍耐，爱你有饶恕，爱你更有圣洁。哦主啊，求你兴起这样爱你的母亲起来，把我们的孩子们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谦卑与你同行，好像你的爱浇灌在我们母亲的身上，也让我们做父亲的怎样体谅自己做太太的，做母亲的，就让我们这个家中充满从天上来的爱，让我们中间有越来越多敬畏神的母亲，也越来越多敬畏神的父亲，好像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家庭，让耶稣基督的爱充满我们的家庭，让我们孩子自小就在一个圣洁的爱当中来长大成人。哦主，你帮助我们，你的心意就是要爱我们，愿你爱这些属于你的人，愿你兴起这些敬畏你的母亲们来爱你，把主耶稣基督能高举起来，荣耀基督，好像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的母亲是有爱的母亲，有舍己的母亲，也知道什么是正当爱的母亲。主啊，愿你得着这些愿意把自己摆在你面前的母亲，也愿主帮助我们来敬畏你，好像我们知道什么是为母之道。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祝福我们中间的每个家庭。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啊，那今天我们要回到啊以弗所书啊，这段时间我们都在讲以弗所书。我们中间可能有刚来的一些朋友和弟兄姐妹可能不大熟悉啊。以弗所书在圣经当中是一个极为深刻的一卷书。我们开始讲第一节到十四节，到现在还没有讲完，我们讲了很长时间了。啊，整个从第一节到十四节，第三节到十四节，其实只有一节经文，只有一节啊。那这一节是很长啊，你可以想象圣灵在感动保罗的时候，那保罗里头正如江河之滔滔啊，那种感动源源不绝的流淌出来。所以从三节到十四节全是一句话，而且这句话的内容极为丰富。如果弟兄姐妹你注意一下这段经文啊，它从赞美开始到赞美结束，第三节是赞美与颂赞。归于什么？与颂赞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不是？那最后一节呢？与上帝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整个的十四节经文、十一节经文，它全是赞美，赞美开始，赞美结束。你知道古代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古代也是没有圣经是没有章没有节的，这是后来为了帮助我们来读哈，来记，所以加了章和节。本来是没有章没有节的，一口气下来就在赞美神。那这个地方给我们弟兄姐妹有个信息啊，两个重大的信息。第一个信息是什么？上帝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上帝是我们赞美的对象，上帝是我们祷告的对象，上帝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今天很多的知识分子啊，一辈子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他永远把上帝当成是一个研究的对象， 就像你研究你动物这个世界上的细菌一样，如果你搞社会人文社会的哈，研究人的形象要研究上帝，你用错了方法。上帝跟我们不是一个等级的。你像就像一个蚂蚁，他怎么捉摸透我呢？他没有办法嘛，对不对？不是一个等级，不是一个层次的。所以上帝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是我们赞美的对象，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所以你到上帝的面前来，要有敬拜的心，要赞美的心和祷告的心。所以赞美、祷告、敬拜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心思意念开始转移到上帝的身上。哦，赞美，我感谢你主啊，你就是这样的伟大。为什么伟大？那下面是赞美的第二个内容，赞美不能空洞，赞美要有内容。很多基督徒他是没有赞美生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想到我自己的需要，整天就想到我家里的一亩三分地啊，我家的菜园地啊，我家的厨房，我的工作，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不会赞美神，因为他不懂得什么是赞美，不懂得是什么是生命的核心，不懂得神与人之间他的核心所在。那么整天就想到我们自己那点事情，我们那点事情是重要。当你的心智全在那一点事情上的时候，你不会赞美神。那这是一个极端，所以你的祷告生活当中，你的基督徒生活当中从来也没有赞美的神，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赞美，为什么要赞美。当你不认识上帝是自美自善自公自义的神，你不认识他，你怎么可能会赞美他？你从来没见一束花那么美，你怎么说如此美的花？你不会赞美的，因为你根本不认识神，你怎么赞美他？在教会上还有一个倾向，很多人常常有赞美，主啊我赞美你。那主说，孩子，你赞美我什么？赞美变成一种口头的禅，一种口头语，没有实际的内容，空空洞洞的，那这都是不健康的，弟兄姐妹。所以一个没有赞美的生活的基督徒，他的信仰是有问题的。因为空洞赞美生活的基督徒，你的赞美很空洞，你的生命也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以弗所书开始的时候告诉你，要神是我们赞美的对象、敬拜的对象、祷告的对象，但是下面告诉你，你为什么要赞美，为什么要称颂？因为上帝自创世以前他就拣选我们。为什么？为什么？下面全是赞美的内容。一直到整个三节到十四节啊，讲了三个大方面的内容，我帮助大家稍微回忆一下。首先是讲到父的拣选，上帝有一个永恒的计划。你知道美国人怎么说啊？有些美国人怎么说啊？他说 If you want make God laugh, tell God, tell him you have a plan。 如果你想要上帝发笑的话，你就告诉上帝你有个计划。那上帝这个笑不是嘲笑你，不是嘲讽我们，上帝啊，我有一个计划。那是上帝不是嘲笑你，就像什么呢？就像我家的两岁的女儿啊，告诉我 Daddy 我有一个 plan。这个可爱，他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就像圣经里面不讲到雅各书里面有个人说，明明某某某，明天我们到城里面要一做买卖。圣经说，无知的人呢，你的生命是什么？一团云雾啊！明天说发生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做什么买卖，你根本不知道你的 plan 是什么啊！圣经中还有一个财主也是如此的哈，啊，我要盖更大的厂房，让我一生有个安全感。退休以后有保障，实际上怎么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天晚上我要你的灵魂。那就上帝说你有个 plan， 不是说要嘲讽你。上帝笑一笑，你的计划是什么？就上帝会发笑。那这是西方人讲的一句话，不是圣经的话。但是上帝要告诉我们他的计划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笑不出来。为什么笑不出来？没办法理解，更不能理解那计划背后那伟大的爱。他为什么要造这个宇宙？所以这个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把所有的弟兄姐妹带到哪儿去？带到永恒当中，带到世界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你如果是宇宙开始，现在有150亿年，对不对？他把你带到150亿年前，告诉你上帝有个永恒的计划，他要创造，他要爱我们所有的人。就像你开始的时候哈，你想到了我一棵树，一个种子， 总之是变成一个树，树上有很多的果实，我们中间就是那个树上的枝子，树上的果子。你在还没有种子，还没有树，还没有果子的时候，上帝就说我要拣选那个果子，那果子就是我们中间的培军约翰，我们中间的 David。 上帝，所以圣经下一步带你，把你从永恒当中带入历史当中，到了2000年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的，从永恒开始带你到永恒，然后带到历史当中，2000年前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然后他说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是什么，让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在基督里同归于尽，并把永恒的基业赐给我们，那把我们带到历史当中。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在座所有的人，无论是奥巴马还是街上要饭的，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跑龙套。我们中国人家跑龙套是什么意思？在瞎折腾瞎跑，一个王朝兴起，一个王朝堕落，一个人要嫁，一个人要离，一个人要生，一个人要死，搞什么呢？历史没有计划，整个宇宙，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历史像一出戏一样，在演什么搞不清楚，生就表示没有计划的。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告诉你，没有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人类有一个永恒的计划，在万有的基督里要同归于尽。那你会说，哎呀，这个2000年前跟我还是没有关系啊，那毕竟是2000年前的事情，是不是？你说孔子跟我有什么关系，老子跟我有什么关系，耶稣基督是个历史人物，他上十字架跟我有什么关系吗？圣经把你带到永恒当中，然后把你带到历史当中，那现在呢，圣经更把你带到更近的一个地方。所以对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第13节，弟兄姐妹你读读看，弟兄姐妹你看13节啊，13节加拉太书不是，对不起，那个以弗所第一章第13节，来我们一起读来。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教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好了，就这一节。如果弟兄姐妹你好好读经哈，你注意一下这个地方语气有改变，从11节到14节都叫我们，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在基督里头。到13节呢，他有些特然改变了，改变成什么？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那教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就领受做应许的圣灵。他为什么要改变语气？有人说那是因为写给保罗，意思是讲我们是犹太人，他讲外邦人，是你们。如果这么简单，这个圣经就是讲当时的犹太人的，跟我们有关系了，弟兄姐妹。神的道不仅是在永恒当中上帝的定命，不仅是2000年前耶稣的来到这个世界，他跟我们每个人之间相关的。你怎么把永恒跟这个时间的距离给拉平？你怎么把2000年的耶稣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拉在一起？关键在哪儿？关键在哪儿？圣灵。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忽视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上帝的永恒计划跟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没有直接的关系。没有圣灵，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我们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圣灵，复活的基督跟我们没有关系。没有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2000年的事情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啊。圣灵是什么？圣灵就是神他今天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方式。没有圣灵，弟兄姐妹，你读不懂圣经的。所以整本圣经里告诉你一件事情哈，圣灵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圣灵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灵是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的里头。我要跟弟兄姐妹来想一想看哈，如果没有圣灵，有没有耶稣的道成肉身？有没有？有没有？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怎么样？玛利亚是怎么样？哦，是圣灵怀孕了，是不是？如果没有圣灵的话，弟兄姐妹想想看的哈，有没有教会？有没有？没有啊，没有无形界的圣灵降临，哪有教会啊？是不是？如果没有圣灵，弟兄姐妹能不能重生？你今天能不能重生？能不能？为什么？因为圣经上是说的，我们是不是说血气生的？从天上，从上面生的，从上帝的灵生的。如果没有圣灵，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能不能？能不能？你真的进不去的，进不去的。所以没有圣灵，你有没有服侍主的恩赐？有没有？没有的。所以弟兄姐妹，没有圣灵，2000年的十字架跟你没有关系，耶稣基督跟你没有关系，但是有了圣灵，生活完全改变了。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这么说？上帝的印记，圣灵是神在我们是放在我们上的印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包括每个弟兄姐妹真的明白主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工作。耶稣复活以后成为一个赐生命的灵在我们的里头，没有圣灵，2000年前耶稣永恒中的那个计划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跟我们发生连结。所以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非常重要。所以这儿说你们要受圣灵的印记。所以整个从13节到14节就讲三件事，父的拣选，子的救赎和圣灵的印记，三缺一不可。这是神的工作，我们求主能帮助我们，让我们正知道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我特别请弟兄姐妹注意第13节和14节，你注意一下，这儿是讲了几件事情，我巴不得我们照着每一个人都能明白这两节经文。他说你听见了真理的道，你听见了啊，然后呢就是让你得救的福音，道就是得救的福音，然后呢又信了基督啊，又信了，你听了道，信了基督，然后呢既信了基督怎么样，信了他，然后怎么说，就领受怎么样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有印记了，有印记会怎么样呢？那就是我们得基的什么凭据，那凭据后面呢是等到救赎，上帝救赎子民怎么样，是这等到神的子民被救赎，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那这几个环节，我巴不得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都能明白这之间的关键啊，连结啊，信了啊，这个听到了，然后是信到了，然后圣灵的印记来了，那圣灵的印记来了，然后呢你开始有被天上的基业开始有凭据了，然后呢你在等候那个上帝子民被完全救赎的日子，然后呢他荣耀得到称赞。这个一系列下来，圣灵的印记是绝不可少的。为什么今天我们一讲起来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生活没有力量，对未来的盼望非常的淡漠，对永恒的基业更是淡漠。你讲什么永恒的基业啊，我现在就需要地上的基业啊，很多人讲这个。你为什么对未来没有盼望？为什么对永恒的基业你没有盼望？因为圣灵的印记在你的里头是有问题的。你说为什么圣灵的印记在我里头有问题的？是因为前面听到和信主信基督也成了问题。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的分享呢，第一个，你受圣灵的印记，你必须要明白那是有条件的，听见真理的道，又信了基督，这是我们领受圣灵印记的不可少的条件。那第二个是讲的圣灵印记的本质是什么，什么叫圣灵的印记，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第三个是讲圣灵印记它的结果，它的目的是什么，那这是我下次讲。我现在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第一个啊，圣灵印记的条件。我刚才说了，如果没有圣灵在你的里头，我们跟神的救恩没有什么关系，你还不认识神，读不懂圣经，进入不了神的国。但是圣灵要在你的里头工作，圣灵的印记要印在你的身上，这两个条件是不能少的， 一个是听神的道，第二个是信靠耶稣基督，这个两个是绝对不能少。如果你没有道，没有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领受那个圣灵，你要小心了，是真的是灵吗？还是邪灵？那在座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座的绝大部分是跟随主多年的基督徒，是门徒了。我巴不得今天的信息再次提醒你，你真的听进耶稣基督的道吗？我来想一想看，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哈，看你对耶稣基督的道了解多少？真理的道，就是让人得救的福音。你一个月做礼拜一次，每次听道半个小时，你说你对道了解多少？第二，你来到主的家中以后，你听道往往是听有选择性的道，我喜欢的道我就听，我不喜欢道我就不听，我听了我能懂的道，不能懂的道我又不听。你对神的道了解多少？所以到教会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往往在神的面前，我们对神的道了解太少，我们以为我们正明白神的道，基督教就那点东西，我们这么认为的哈，是大错特错了。没有真理的道在我们的里头，圣灵的印记在你的身上是不明显的，你感受不到圣灵同在的全能，跟你生命的那种力量，你感受不到的。再想想我们在家里头怎么对道的态度，你星期天带了一本圣经啊，做礼拜了，回家以后放在书架上，下个礼拜再带来，中间从来没有打开过。你说你对真理的道有把握多少，能理解多少？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的心中在听到的时候，不是来用来敬拜神赞美神，你听到往往变成一种来评判啊，这东西对我没有用处，因为你有一个巨大的过滤器啊。你这过滤器是什么？是当你许多年的教育，许多年的经验建立成的过滤器，把神的道一夜的过滤出去。我喜欢的我听，我要的我听，你见过神的道你听起来是什么？这是残疾的道。我们常你的现在福音是什么？是山寨版的福音，用现在这个叫什么，这个网络语言，是不是山寨版的福音啊？我就信我要的这样的神，那是不是神？那是偶像啊，弟兄姐妹。马丁路德常常讲，跟我们讲，人生下就是拜偶像，你的心灵就是拜偶像的工厂。如果你不按照神的道来敬拜神，你一定要造一个神你来敬拜，那就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些神，神就这个样子，那你在拜偶像。我作为牧师，我传神的道，弟兄姐妹，我们有自由的。上帝就说，上帝的传道人都是奴隶 slave。保罗说，我就是上帝的仆人，仆人就是 slave， 就是个奴隶。上帝道怎么说，我就怎么传，我们有自由。上帝道怎么讲的，我就这样传。我不能穿个半吊子的福音，你也不能穿新一个半吊子的福音。半吊子的福音不能救你，不能让你领受圣灵的全能，没办法的。道就是道。我巴不得主人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还有的教会呢，还有一种倾向，弟兄姐妹，你晓得，很多人喜欢听见证，听别人的经历，很好，我也喜欢听别人的经历，喜欢听别人的生命在他怎么改变的，这是什么？这是道在人身上产生的结果。不是道本身，你一生信主十年了，就喜欢天天见证，你生命怎么成长？你没有办法成长的，因为什么？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可以复制的，没有一个人的经历是可以复制的。我所经历的你不能复制，你所经历的我不能复制，为什么我们不一样？所以包括这主人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不能一生只听见证。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见证很好，这表示上帝的道在人生命中的作为，但是你不能只满足于听这些经历。所以巴不得主真的让我明白，上帝的道是真理的道，是让你得救的福音，是全备的福音。那这个福音让你干什么？让你信靠耶稣基督。道就让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到基督的面前，这是道的本质。信了基督，弟兄姐妹，我在座的，我对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先讲几句，然后我们讲给我们中间啊，已经跟主多年的弟兄姐妹听。信耶稣不是接受一套仪式，不是接受一套理论，不是接受一套清规戒律，信耶稣是领受真正的生命。生命对人生来说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有了生命你什么都有。你看到一个狗哈， 一条母亲狗养下一个小狗，你不要担心这个狗啊将来会不会跑步，放心吧，狗一定会跑步的。为什么？妈妈是狗，养下的狗有妈妈的那个生命，它一定会跑步的，没有问题的，它一定会跑步的，因为那个小狗有母亲的那个生命在里头，没有问题。我们人养下来孩子以后，你也不要担心他健康的话，他会说话，他会生命里面有力量在里头，生命里有智慧在里头，你成长实际上到了以后，这个生命的能量就会发挥出来。我的孩子才两岁，他现在开始会说话，那个生命里面就蕴含着智慧，蕴含着力量在里头，他可以搬东西，把东西递给你，那是生命，那是力量。信靠耶稣基督是什么？是接收这个生命的本源，就像我们经常赞美诗一样，这个生命的源头进入你的生命当中，所有的智慧、力量、引导、圣洁全在这个智慧里头。如果这样的生命你都不要，你要什么？信靠耶稣是接受上帝的生命，因为我们这个生命不完美。重生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上帝的生命进到我的生命里头。那这就叫信靠耶稣。信耶稣不是搞一套清规戒律，是和这个生命发生连结。那这是我们信耶稣。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明白啊，你信了耶稣基督，耶稣是什么？如果你读使徒行传里头，你就明白一个道理。使徒行传最早的时候，称信耶稣的人，称出传讲那个福音是什么？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啊？就称我们讲传讲福音，传讲福音，在使徒行传里头讲这个福音最早的一个词是什么？你知道吗？叫道 ，the way。如果你读《使徒行传》17章19章，那时候信这个 way 的人很多，跟随这个 way 的人很多，这个道的人很多。那个 way 是什么？就是基督教，我就是 ，I am the way， 我的道路。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是告诉你有一条路，耶稣就是这条路。这条路是什么？这条路领你到神那儿去，这条路领你过一个正当的人生，这是人生的路，是生命的路，是进到你灵魂深处的路。很多人我不知道我的灵魂还有，我里面想什么，你进不去啊。耶稣来了，你可以进到你的里头。耶稣来，你也知道有条正当婚姻的路。你家庭不是有问题吗？耶稣是一条路，带你到神的面前，带你进到你自己的里头，带你进到人的生命当中。那这是 way。所以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永远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这是很重要的。如果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的话，一定有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圣灵来做什么？来做什么？圣灵来就是要荣耀耶稣的。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对圣灵的工作有兴趣，这儿给你一个秘方，那儿给你一个秘方，我这儿求圣灵，那儿求圣灵，我们到处求圣灵充满，是不是？弟兄姐妹，可能你找出了方法。什么地方高举耶稣，什么地方就有圣灵降临；什么地方爱慕基督，什么地方就有圣灵降临；什么地方荣耀基督，什么地方就有圣灵降临。为什么？因为圣灵是荣耀基督的。约翰福音第16章14节清楚地告诉你，圣灵来是要荣耀我的，基督说的，他是高举基督的。所以你要领受圣灵的印记，没有道，没有基督，你领受的圣灵是什么？可能是邪灵。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巴不得主人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没有上帝的道，没有基督，圣灵不会在我们里面工作的。因为圣灵来就是要见证基督，传扬基督，荣耀基督。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真的在神的道上面能扎根，让圣灵充满你，让你知道你的生命跟过去真的不一样。不是寻找一种人为的方法，好像圣灵的充满。有的时候你知道，你去到一个聚会的环境里头，灯光暗暗的啊，然后呢，有些音乐让你昏昏沉沉的，然后你感觉圣灵充满你了。如果他真的是传讲上帝道的地方，激发你爱慕耶稣、渴望耶稣，弟兄姐妹，圣灵会在你的身上显明出来。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真的明白神的话语，神的道让我们亲近耶稣，仰望耶稣，荣耀耶稣。我们爱耶稣不够啊，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唱那个 M.O. 耶稣那首歌很美啊，唱那首歌的时候我的心中有强烈的感动。弟兄姐妹，当你真爱慕耶稣的时候，圣灵在触摸你，圣灵在感动你，圣灵在浇灌你，圣灵在引导你，在印记在你的身上。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要让你爱慕耶稣，耶稣是生命啊，他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好了，我讲了这个以后，我想弟兄姐妹都明白，没有道，没有基督，圣灵的印记不会在你身上。如果圣灵的印记不在我们身上，上帝永恒的计划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讲没有直接的关系是什么呢？上帝有个计划在那儿，也是不蒙拣选的，那是没有直接的计划。但有基督在你的里头，你知道你是蒙拣选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求主能帮助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让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圣灵来了，是让我们爱慕耶稣，渴望耶稣。让你正渴望耶稣、爱慕耶稣的时候，圣灵在你里头的全能，圣灵在你的医治，圣灵在你的释放，就显明出来。今天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缺少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在神的道上面，你根本把神的道当一回事的时候，圣灵怎么在你里头工作？你一个礼拜才看听讲道，才讲半个小时，那个道也是残缺不全，从来没有系统性的明白神的道。圣经想起来的时候就读一读，不想起来就放在一边。我有时开玩笑说，你的圣经啊，可能是放在书架上面，过好多年以后拿到 Amazon.com 上面去卖啊，给你买的时候价格可是一样的，新的嘛，没动过。你神的道上不扎根，你心中不会渴望耶稣、渴慕耶稣，你不渴慕耶稣，圣灵怎么在你里头工作？因为圣灵来就是要见证耶稣、荣耀耶稣的。我刚才讲的那个，你开始讲母亲节的时候呢，哈拉，你好好把这段话语进去的时候，你知道一个金钱母亲那个形象就出现了。圣灵会用这个金钱母亲的形象来教导你怎么成为一个金钱的妈妈。也做诗篇第三篇，诗篇第三篇，你看一看，大家翻翻诗篇第三篇。让我们一起读读看，这经文很短，我们一起读来。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也有许多人评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应允我。我躺下睡觉，说醒着，耶和华都有保护我。是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说耶和华，愿你赐福你的百姓。如果你对神的话语很认真，你渴慕这个让你这个真理的道，你渴慕仰望耶稣，渴慕耶稣说，主啊，我愿意爱你，我不只是享受你的爱，让我愿意爱你。你见到神的话语，你看看神的话语，圣灵会不会通过这个话语来浇灌你，来帮助你，你试试看。这是讲什么？一个人在被儿子追杀的过程当中，大卫被他儿子来追杀，痛苦吧，敌人来攻击他，他儿子追杀他，当然大卫当时那些政敌当然集中在他儿子的周围嘛，对不对？落井下石嘛，发动征兵的最好机会。大卫痛苦不痛苦？如果你的儿子追杀你，痛苦不痛苦？痛苦，是不是？你亲人背叛你，痛苦不痛苦？你如果爱的人离弃你，痛苦不痛苦？痛苦啊！不仅仅如此，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当有人攻击你的时候，下面说很多的百姓也是起来，这是第一几节。第六节，有成万的百姓周围攻击我，很多的百姓是可以操纵的，有一帮人操纵他，就起来跟着起哄，来反对这个大卫。大卫痛苦不痛苦？还有人操控他，你的神不帮助你，是从什么地方攻击他？从信仰上来攻击他，痛苦不痛苦？痛苦。可大卫怎么说？这下糟糕了，我惶惶不定了，我睡不着觉了，我晚上没办法睡了。没有啊，他怎么说？他怎么说？第五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我。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当你在神里面有这个心智来寻求神的时候，把你所有的生命的问题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圣灵在你里的工作，圣灵的工作非常的精细，弟兄姐妹，圣灵的工作非常的精细在我们的里头。首先，圣灵的工作 是一对一的工作。你知道在公元前300多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整个罗马帝国开始信耶稣，所有人都信耶稣，那一天都几十万人信耶稣怎么办？做陌生人的累死啊，你每个人都施洗，你怎么施洗啊？是不是就洒水了，就这么洒了，对不对？就这么洒了。那圣灵工作不是这样的，圣灵工作是一对一的。我知道你的需要，我知道你的光景，我知道你的苦处，知道你家里的挣扎。圣灵对你的心说话，圣灵把永恒的道、普遍的道、绝对的道运用到你的生活当中，把十字架的功效带进你的生活当中，让你明白，哦，原来主知道我的苦境。那说圣灵的工作是一对一的，他对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说为什么说每个人的经历是不可复制的？因为圣灵对每个人工作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第二个，圣灵工作是内在的，在你里面工作的。我下面讲印记就是里面的事情，但是圣灵的工作也是外在的，你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圣灵的印记是什么呢？我刚才说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能成圣，我们不能重生，我们不能跟十字架发生连结。没有十字架啊，没有这个圣灵，我们跟上帝的计划没有关系。所以下面说领受这个印记的条件是明白神的道，认识神的道，你信靠基督，爱慕基督，圣灵的印记在你身上显明出来。那什么是圣灵的印记？你知道在古代不像我们现在哈，其实在不是说古代了，就是现在大概几十年前，你如果跟人家签一份合同，你怎么样？你还签字，签字以后怎么样呢？你要盖个章，对不对？那个章就是印啊，是不是？那表示什么？我讲的话会送话的。那我签了字，我盖了章。那在古代的印记是什么？那时候没有现在那些油墨啊，那些圆珠笔之类的东西没有的嘛。如果我送一筐苹果给陈伟，那我怎么知道这个苹果原数不动的送给陈伟呢？我上面把它包起来，上面印个印。印是什么？就是那个蜡烛哈，蜡烛油滴滴在上面，过来以后它就枯干了就是凝固了。在没有凝固之前，你个人手上一个戒指，是不是你个人的戒指在上面刻个印，那就表示说这是我送的，那别人不可以打开的。那对方一打开，等到货送到陈伟那儿，陈伟发现这个印都破了，这表示中间有问题了，是不是？那古代送信也是这样，那皇帝有一个文件要传遍全国，把它收拾起来，然后上面加上这个蜡，然后加上一个印，这叫印记。那神就让他做个比喻，比喻什么？一个爱慕基督真理的人，一个爱慕耶稣的人，上帝做一件事情，上帝在你身上做一件事情，上帝把圣灵放在你的身上做印记。在哪个地方放呢？在基督里头。你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在基督里头，上帝要在基督里头把圣灵放在你的里头作为印记。所以印记的意思是说，这个是非常稳妥的，没有人可以打开的。当丹尼尔被扔到狮子坑里的时候，那个王在坑上面加个大石头，石头上加了封条，封条上面加上王的印，就搞成说这是我封的，没有我的命令你们打不开。那除非一个人比这个王还要大才能打开。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死了以后埋葬了，然后放在一个坟墓里头，坟墓的门口放了一个大石头，石头上面有了罗马帝国的封印，也就是说没有帝国的命令应不能打开的。那除非有个命令比罗马帝国还大，那是谁啊？上帝。结果那个天使把石头给抹开啊，这告诉你印是什么？印是表示是确切无疑的，是非常有保证的。上帝把灵放在你的里头是确切无疑的，确确实实的放在你的里头，没有人可以把这个圣灵从你身上挪走。你的里头有圣灵，在你的里头，圣灵是什么？是上帝的同在，是超自然的生命在你的里头。那圣灵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圣灵还代表一个印记，还代表一个是真真实实的。我把一张苹果送给你，把一封信送给你，上面有我的印，那表示这是我的，我送给你的，真的是从我而来的。圣灵的印记在我们的里头，是表示我们实实在在、真真实实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的儿女，你真是上帝的儿女。如果你身上没有圣灵的印记，你会怀疑的， 你得搞不清楚，我真的是得救吗？我真的是神的孩子吗？我真的是有天上的基业吗？我真的是能进入永恒的生命吗？但印记在你的身上，你知道我是上帝的孩子，确确实实我是上帝的孩子，货真价实的孩子，我有1000%的把握我是上帝的孩子，因为圣灵的印记在我的里头。还有一个是什么？圣灵的印记在你的里头，这个印记是什么？你读启示录啊，启示录讲末日来临的时候，特别有一章讲六印结束以后，第七印还没有揭开的时候，有四个天使出现了，这四个天使施行审判，他要让全世界的风来止住。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审判是一种什么样的审判呢？让风突然止住了，没有风了，没有风了，止住了，没有风什么意味着什么？你还能呼吸啊，空气不再流动了，那是大的审判呢。但这时候有个天使说，等一下，等一下，让我用印来印那些属于神的人。结果有144000，他的头上有印。这个印是告诉你什么？你是绝对被上帝保护的，因为你是所有神的，是所有权的问题。当你身上被有圣灵的印记印下来以后，这表示你是真是属于上帝的，也不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那这叫做印记，印在你的里头，你是属于神的，你是上帝的儿女，你跟世界有区别，神看过你，保守你。那我讲这么多，有人说，哎呀，你讲这么多就是我知道有个真理而已，我能经历吗？我刚才说了，圣灵的工作是一对一的，圣灵的工作是非常神秘的，就像风一样。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哪一个人能讲透风啊？风是很神秘的，我们不知道风是什么。你说只是一个自然现象，空气流动都知道，为什么流动啊？你搞不清楚的。但风过后怎么样？你知道了有风了，因为风已经吹动了树梢，我明白了。圣灵在我们里的工作是非常神秘的，是非常神秘的，一对一的。他知道你所经历的，他是知道你的挣扎，知道你的苦楚，他在你里的工作。但是圣灵经历在你里的工作，同时你也可以能经历能感受到的。圣灵的印记不仅是告诉你说，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不是，圣灵的经历在你的里头，你可以经历的。圣经上不是有一句话吗？圣灵和我们的心，我们同证是神的儿女。我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啊，真知道上帝的灵在我们里头工作，上帝已经用圣灵印记了我们，我们实在是上帝的儿女，真属于神。在永恒的救恩当中，我们有确切的把握。大概是一个多月前下午2点钟，我在吃饭，吃饭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巨大的热浪好像掩盖我。我跟有些弟兄姐妹分享过，我们不能炫耀这个，但是我说了一个问题，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工作，圣灵在你里的更新，很神秘，很超然，但你可以经历。那个圣灵在你生命中主尾的时候，好像一股热浪引到你，你被大爱所包围，你不能控制，你的泪水也没办法控制，没办法控制，因为你知道有一种好像绑臂包住了你，你被爱，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当那种爱来包围你的时候，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身上，圣灵在包围你的时候，在浇灌你的时候，圣灵在引导你的时候，引导你的时候，那种爱包围你，那个爱里面一种极大的释放，让你全身心得以轻松，因里面好像被洁净了一样，感觉有极大的满足，极大的喜乐，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喜乐和这个能相比的。弟兄姐妹，我刚才说了，你不能只求经验而经验，那是危险的。但你爱慕神的道理，爱慕耶稣，你渴望耶稣，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工作，有的时候你的生命本身，你的肉体也能体验得到。但你不能只是为此而活着，只能为求这个 来求这个，那是危险的。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主攻，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你一单单就被圣灵得着了，圣灵真的释放你，充满你，他的印记在你身上显明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很多的看法不再一样。过去对人家对你的伤害，你觉得你可以赦免他，有很多的难处，觉得过去走不过，那圣灵在你的里头慢慢的帮助你，把你带出来。没有一个人身上他有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刚刚被圣灵充满，我下面呢我不想活了，我要自杀了，没有这种人的，弟兄姐妹，没有这种人的。我被圣灵大大叫门就 充满的时候，还跟你太太再吵一架，会的，真的不会的，你的生命被改变了。所以我巴不得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啊，把神的话语认真对待，神的话语来到了教会来敬拜神，在天道当中来敬拜神，渴慕神，仰望耶稣，哀慕耶稣，因为圣灵就是让我们来荣耀耶稣。当圣灵在你身上工作的时候，神秘细致让你的里头慢慢变得透明起来。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这个圣灵同在的经，有这样的经历。圣灵在你的时候，有的时候让你觉得很惭愧，你知道，让你流泪。我为什么既有喜乐的泪，也有愧疚的泪？有的时候，用被大爱所包围。刚才我说的，圣灵在你的里头，这种印记在你的身上。当你真信是耶稣的时候，圣灵上帝就把这个印记放在你的里头。当圣灵在你的身上工作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开始慢慢的进入神的话语里头。对神的话语越来越有味道，过去很枯燥，但现在你开始觉得，哎，我可以进入神的真理，圣灵慢慢的带你进入真理里头。过去你只爱你所喜欢的人，现在他就发现有些不喜欢的人，哎，也可以跟他打交道，神慢慢拓宽你的心怀，是不是？过去生命有一个大的结，解不开，但圣灵在你的里头，慢慢这个结也能解开了。婚姻好像到穷途末落了，末日了，无路可走了。哎，圣灵带领你，你的心智改变了。弟兄姐妹，生命在基督里头，基督就是生命，圣灵呢就是把这样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头。我们中间很多的是知识分子，有的时候我们太理性，信仰有很理性化的一面。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你把基督的福音跟周围的这些世俗的东西你比较一下，你知道什么是真理，多多少少知道一点点。我们中间很多人受过马列主义教育，马列主义所到的地方不能是剑，一旦是剑人头落地，一旦是剑到处都是暴力，是个理想但是不能是剑。你看看周围所搞的这些地方，任何地方都是人头落地啊，都是尸体成堆，是不能是剑的。世俗主义，你去看一看什么地方世俗主义流行的时候，家庭崩溃，道德沦丧，欲望横流，人活着没有指望，你去看一看。那这是我们需要大脑去评判，去思考，去思想的。但是上帝的工作不仅仅停留在理性那个层面的，圣灵的工作你大脑分析不透的。但是神的灵在我们里头工作，在我们里头工作，这是超越理性的一面，这是上帝的全能领到了我们。上帝给我们圣灵不是让我们好奇的，不是的，让我们渴望耶稣，仰慕耶稣，让我们知道天上的基业是稳妥的。所以我下次会讲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是基督在我们里头的工作。圣灵在你里头，你就开始生命有全能，有改变的，因为说不出来的大喜乐。彼得讲，你开始明白了，哦，原来基督的真理是如此的奥妙，如此的丰富。那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心谦卑下来，来到神的面前，主，你光照我，你的灵在我生命当中，把那种力量在我生命当中来焕发出来，让我正式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所以保罗为什么赞美神、感谢神？因为上帝的计划太庞大、太奇妙，那个爱无法理解。永恒当中富有计划，历史当中基督有救赎，今天在我们具体生活当中，圣灵在我们身上有印记。所以你越是明白神的心意，你越是赞美神，越是赞美神的人，他是越喜乐的。所以巴不得主带领我们进入神的真理当中。如果你渴望圣灵在你生命工作，你爱慕耶稣，你高举耶稣，也荣耀耶稣， 有的时候你读经的时候，你对主说：“主啊，我愿意爱你，我愿意渴望你，你帮助我超越，帮助我打破那些人为的那些框框架架，让我来爱你。”当你又有神的道，道带你进入真理，真理让你得以自由。你真有神的道，你爱慕耶稣，圣灵在你身上工作，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愈发的显明出来。我知道我正是属于神的，我真的是神的儿女，我对救恩有1000%的把握，你的生命会改变的。你说我家里还有好多的事情要解决，弟兄姐妹，如果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所需要都加给你了。如果你是正在跟人的关系发生非常的紧张，你让我先把这个关系解决掉再说，你解决问题，你可能把秩序给颠倒，你先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抓住了上帝，其他的问题可能慢慢就是不成问题了，可是神给你一个智慧让你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渴慕耶稣，仰望耶稣，耶稣就是我们的一切。巴不得的真理进到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真认识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父啊，我们谢谢你在创世之前就拣选我们，你让我们分别为圣，成为圣洁，你把儿子的名分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道成肉身，用你的血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过犯，你把智慧和聪明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定命要把万有在基督里让它成为一。主，我们里头往往是支离破碎，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重新变得完整。主，我们更感谢你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头，圣灵印记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是你的儿女，你的权柄在我们身上，你的印记在我们身上，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你超自然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主，让我们渴慕你，让我们仰望你，好像我们每天被你的圣灵所引导所充满，让我们安静向你祷告。主，让我们尊崇你，让我们崇拜你，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脱离我们言语上的敬拜，让我们进到生命深处来仰慕耶稣，来高举耶稣，来荣耀耶稣。主啊，愿你帮助我们爱你，我们爱你不够，求你帮助我们，好像你圣灵的能力领导这群爱你的人，不是满足我们好奇心，不是满足我们那些我们自己的表达不清楚的那种心理，而带领我们把你的真道能活出来。没有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我们知道你的道我们也活不出来。我们知道要爱别人，可是我们爱不出来。我们知道要赦免别人，我们也赦免不出来。我们知道要刚强壮胆，可是我们也刚强不了，壮胆不了。主啊，我们恳求主你这生命的全能领导我们，好像生命的印记在我们身上愈发变得明显。主啊，你教导我们爱你的心，教导我们有这样的渴慕你的心，好像我们在生命当中与你真正的连结。我爱耶稣，我们都爱耶稣，与你的教会爱慕耶稣。主啊，因为你就是生命，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在你之外谁能给我们永生之道呢？愿你的儿女都来仰望你，都来渴望你，都来仰慕你，也愿你的圣灵充满你的教会。我们将祷告仰望，来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